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19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俄乌战争第二阶段启动，乌克兰东部城市失守；
拜登政府将恢复石油和天然气的钻探开发权；
奥斯汀会晤菲律宾防长，重申互防条约；
美国停止测试反卫星导弹，推出国际太空新规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乌克兰东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市议会18号说，约有上千平民躲在马里乌波尔大型炼钢厂亚速钢铁厂下面的地下避难所，并说包围马里乌波尔的俄军正朝乌克兰控制的这座炼钢厂投掷重型炸弹。俄国则要求藏身亚速钢铁厂的乌克兰部队和外籍佣兵限期投降，目前时限已过。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说，尽管俄罗斯炮火猛烈，马里乌波尔并没有落入敌军之手。与此同时，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遭致命空袭攻击之后，欧洲联盟18号谴责俄罗斯军队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平民。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说，欧盟支持起诉那些涉嫌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中犯下暴行者的措施。他在声明中说，不能让犯下战争罪者逍遥法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18号说，美方正在寻找一切可行的方式让俄罗斯为乌克兰发动战争负责，包括可能把俄罗斯列为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才能做出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近一次通话时则要求美国总统拜登把俄国列为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
联合国大会今天将召开会议，讨论列支敦士登领衔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这项草案要求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动用否决权时必须提出正当的理由。这项获得美国力挺的提案目的是让常任理事国减少动用否决权。先前就已经有人提出类似的想法，现在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又被重新提出来讨论。联合国宪章明文规定，安理会应当以全球和平捍卫者的身份介入冲突，但莫斯科手握的否决权却可以瘫痪安理会的行动。外交人士说，列支敦士登的提案获得美国在内的大约50个国家背书，安理会另外有10个没有否决权的非常任理事国。这项备受争议的提案需要英国和中国力挺，但目前不清楚他们会如何投票。法新社取得的草案内容显示，如果一个或多个常任理事国动用否决权，联合国193个成员将在10个工作日内召开大会讨论。自从前苏联1946年首次动用否决权以来，莫斯科当局已经动用了143次否决权，远高于美国的86次、英国的30次。以及中法各18次。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昨天在五角大楼接待了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的来访，并重申美菲互防条约涵盖对于在南中国海行动的菲律宾武装部队、政府船只或飞机的保护。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两位防长确认了美菲同盟关系的持久性以及确保南中国海和平稳定的至关重要性，并同意进一步推进两国的防务合作，包括增进海上行动的协调与合作，操练新的能力，以及提升两军协同作战能力和信息分享。这是洛伦扎纳第三次会见奥斯汀，预计也是洛伦扎纳最后一次作为防长访问华盛顿。菲律宾下个月举行总统选举，民调显示前总统马斯科的小儿子小马斯科在竞选中领先于其他候选人。如果胜选，他在亲近北京时预计不会抛弃和华盛顿的军事同盟。小马斯科今年3月曾说，菲律宾和美国的军事协议对两国都有利。
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周一宣布，对伊拉克境内的库德武装分子展开地面和空中攻击。土耳其派出战机、火炮和军队，对库德工人党的营地和弹药库发动攻势。欧洲新闻台报道，这次的攻击被命名为爪锁行动，属于土耳其与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库德工人党人民保护部队长期作战中的一环。报道指出， 阿卡尔说，战机和火炮打击了库德工人党的避难所、掩体和总部。突击部队在直升机和无人机的掩护下已经进入了这个地区。阿卡尔声称，土耳其军队目前进度顺利，不过他没有公布部队硬件和人员的伤害报告。土耳其国防部强调，库德工人党计划对土耳其展开大规模攻击，因此他们决定跟对方作战。库德工人党还没有做出回应。报道说，库德工人党被美国和欧盟认定为恐怖组织，自1984年开始跟土耳其对立，在双边的常年冲突中有超过4万人丧生。
上海自从爆发新一轮疫情以来，本土染疫人数已经达到几十万例，此前因为没有报告死亡病例引发质疑。18号官方通报，上海新增本土死亡病例7例。中共副总理孙春兰上周接受访问时提出上海清零指日可待，传出官方已经定下要在20号完成社区清零的目标，要求封控社区，每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有上海市民说，当局疯狂清零造成次生灾害频发，民众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此外，随着疫情和由此引发的封锁在中国各地蔓延，并危及经济供应链，代表欧美日韩等八个外国商会18号急忙和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见面。中共官员虽然承诺疏解供应链问题，却重申清零防疫的政策。上海疫情导致中国制造业大停摆，全球供应链也连带受到冲击。为了减轻冲击，上海市政府16号公布第一批重点企业复工白名单，但有媒体报道，有多家被列入白名单的外国企业因为复工承诺书条件太苛刻，进而拒绝复工。
美国先前批评俄罗斯最近进行的反卫星武器测试制造了大量的太空碎片，危及国际空间站之后，18号宣布不会进行类似的测试。身为国家太空委员会主席的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加州范德堡太空基地宣布了美国自行制定的禁令。根据美国太空部队的轨道物体数据库，俄罗斯去年11月15号试射了一枚反卫星导弹，击中了一颗已经失效的前苏联时代的近地轨道间谍卫星，产生了至少1632块太空碎片。这些碎片对轨道上运行的卫星构成风险，并迫使美国太空人进入国际空间站避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时谴责俄罗斯的试射是鲁莽而且不负责任的。国际空间站是主要由美国宇航局和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合作管理的轨道研究实验室。哈里斯宣布这项禁令的同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事持续，美国也已经加强同乌克兰的情报合作。西方专家一直担心，俄罗斯可能在这场战争中瞄准并击落情报卫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政府将恢复石油和天然气的钻探开发权，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一，推特公司提交相应的文件，说明阻止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实施收购计划的防御策略。市场猜测，推特想要争取更好的交易计划。公司的股价当天应声上涨 7.5%， 达到每股 48.45 美元，获得4月4号以来的单日最大涨幅。推特昨天提交的监管文件证实了公司董事会提出的防御策略。推特将通过这项计划发行新股，让马斯克之外的所有股东都可以折价购买公司股份，从而提高马斯克收购推特所有股份的难度。马斯克目前持有 9.2% 的推特股份。文件显示，任何未经董事会批准而收购公司 15% 以上股份的个人或实体将被处以巨额罚款。一位消息人士透露，推特采纳独完防御策略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最终拿出更符合股东利益的计划。由于外界纷纷猜测推特或许能达成一项股东愿意接受的交易，导致公司股价不断上涨。
微软旗下的专业人才社交网站领英在2017年向 HiQ 发出评中信件，要求提供人力资源资料科学服务的 HiQ Labs 不得再抓取公开的领英会员个人档案资料，使得 HiQ 一状告上法院。但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18号裁决 HiQ 抓取网站的公开资料是合法的，并没有违反美国的电脑欺诈和滥用法令。其实不仅是 HiQ 的商业行为，记者、学者或研究人员都利用各种工具来抓取和搜集网络上的公开资料以进行研究。倘若 HiQ 的行为违反了电脑欺诈和滥用法令，那么其他的相关活动也都将被视为违法行为，而让这次的判决留下重要的意义。
近日，美国量子公司 PsiQuantum 和梅赛德斯奔驰就量子计算改进电池技术展开合作，并发表了在容错量子计算机上模拟锂离子电池中电解质分子的一项新研究，以实现电池设计上的新突破。新型锂离子电池的开发涉及大量试错实验，这一缓慢而且昂贵的研发过程原则上可以通过模拟和实验其中的新化学成分来加速，然而传统的超级计算机很难模拟这些分子和反应的量子行为，量子计算机则有望克服这个技术限制。对此，赛匡腾公司和奔驰开展合作研究，用于模拟常用电解质添加剂氟乙烯碳酸酯效果的量子算法，相关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物理评论研究》上，系统阐述了容错量子计算如何优化电池设计。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据内政部发布的一项通知，将从本周起恢复在部分联邦土地上钻探石油和天然气的租约竞标，预计将开放 14.4 万英亩的政府土地用于能源开采。请听报道。
据内政部周一宣布，从本周开始，联邦政府将恢复出售在联邦土地上钻探石油和天然气的租约，预计将适用于144,000英亩的政府土地上进行钻探。但美联社指出，政府提供的土地总面积比官员们在去年11月的提议少了约30%，比业界最初的要求少了80%。不过，美国恢复开发权的消息也推动能源股上涨。周一，在整体股市走低的情况下，能源股领涨标普指数板块。拜登曾经在总统竞选活动中呼吁停止在联邦土地上钻探石油和天然气。目前，白宫正在寻找暂时增加美国能源产量以帮助压低天然气价格的方法。拜登政府也被要求采取更多措施降低天然气价格。来自多方的压力越来越大，共和党人尤其表示应该允许进行更多钻探。行业专家估计，现在至少需要6个月到1年的时间，联邦土地上新的钻探活动才能产生额外的能源供应，并最终实现降低天然气市场价格。在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拜登曾敦促完全停止在联邦土地上钻探石油和天然气，但他在上任时签署的最初暂停令被法院否决。同年2月下旬，联邦法院阻止联邦机构使用碳的社会成本的指标来评估能源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造成的危害。目前，能源价格已成为中期选举的主要问题。内政部上周五表示，新租赁的特许权使用率为 18.75%， 高于此前的 12.5%， 而开放租赁计划包括的土地主要位于美国西部地区，包括怀俄明州、科罗拉多州、犹他州、新墨西哥州、蒙大拿州、阿拉巴马州、内华达州、北达科他州和俄克拉荷马州。但内政部官员拒绝具体说明哪些州将出售地块，或是按州分列土地数量，预计具体细节会于近期公布。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俄罗斯军队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出后，重新集结到乌克兰东部地区，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势。俄军连夜空袭和炮轰了乌克兰的几百个军事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说，俄军在乌东多地发起进攻，顿巴斯之战已经开打。请听报道。
在乌克兰北部围攻数周并遭到顽强抵抗后，俄军将其地面进攻重点转移到了顿巴斯的两个东部省份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周一还对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其他目标进行了远程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表示，俄军已经打响他们准备已久的顿巴斯战役，有相当数量的俄军参与这次大规模行动，但泽连斯基强调，无论他们向乌东投入多少兵力，我们都将继续战斗抵抗，我们每天都会这么做，我们不会放弃任何属于乌克兰的东西，同时我们也不需要任何不属于我们的东西。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在加密社群软体 Telegram 上写道，战争的第二阶段已经启动，乌克兰西部大城利维夫周一遭到俄军飞弹攻击，造成至少七死十一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称，已经摧毁哈尔科夫、扎波罗热、顿涅茨克、第聂波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和尼古拉耶夫港以及乌克兰南部和东部的16处军事设施。声明中还说，俄罗斯空军对乌克兰集中的108个地区进行了空袭，俄罗斯大炮连夜炮轰乌克兰315个军事目标。泽连斯基办公室副幕僚长卓夫科娃强调，目前乌克兰没有一个地方是真正安全的。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也提到，乌克兰没有任何地方可幸免于克里姆林宫的无意义攻击。与此同时，乌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岌岌可危，俄军正试图完全控制这个已经被围困数周的乌克兰港口城市。该市将东部亲俄分离主义分子控制的领土与莫斯科在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地区连接起来，一旦沦陷，俄军将取得这场战争中最大的象征性胜利。联合国人道事务负责人格里菲斯周二将会前往土耳其，继续努力实现乌克兰某种层级的人道停火。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中共肆无忌惮，在美国跨境迫害法轮功、民主人士、藏人、维吾尔人、香港人等等的案件越来越多，还针对神韵艺术团实施超限战攻击。美国政府认识到，中国威胁到美国的主权、司法权和国家安全，因此加大了打击力度，扩大反间谍的范围。请听报道。
英文《大纪元时报》近日公布一项调查，揭露中共在美国领土上对神韵艺术团进行了长达15年的干扰和破坏，包括多辆载着神韵成员的艺术团巴士的轮胎被蓄意破坏。在一个案例中，神韵宣传车的刹车和油门踏板电缆上甚至被泼洒腐蚀性化学物质。2013年，神韵艺术团舞蹈家陈永嘉在纽约的住所被盗，遗失四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台 DVD 播放机。陈永嘉表示，闯入者有自己的动机，他们来到我家里，以为可以收集到关于神韵的敏感信息。神韵主要领舞演员王璇向大纪元表示，众所周知，中共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他能够在美国领土上对我们做出这样的事情，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中共黑手不仅伸向纽约的神韵艺术团，3月14日，纽约知名律师、八九学运领袖李进进遇刺一案也敲响了海外民运人士的安全警钟。行凶者刺杀手法专业，犹如受过军事战斗培训。南加民运人士借力健说，中共海外代理人，也就是那些中共特务，已经猖狂到在光天化日下行凶。他说，美国政府与西方各民主国家应以李进进案为戒，全面稽查中共在海外的渗透活动。借力健认为，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中共海外渗透的严重程度。就在3月14日李进进遇刺后隔两天，3月16日，美国司法部就发布报告，起诉五名代表中共在海外跟踪、骚扰和监视美国居民的特务，其中刘帆、马修·兹布里斯、孙强被起诉合谋触犯洲际骚扰和非法使用身份识别手段罪。3月21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对参与压迫少数民族、宗教团体及精神信仰人士的中共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司法部和国务院的相继行动显示，拜登政府突出用手而不是用口来反制中共，推进全政府方式的对华政策模式。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大众运输工具强制口罩令违法，联邦法官裁定撤销。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19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联合国表示未来几周内乌克兰境内渴望人道停火。
大众运输工具强制口罩令违法，联邦法官裁定撤销。
美国高官本周出访所罗门群岛，力争废止已经草签的中共和所罗门的安全协议。
世界银行筹措急难基金，并下调全球增长预测。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联合国负责人道事务与紧急援助的副秘书长格里菲斯18号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部队在乌克兰基于人道的停火目前还看不到，但有可能在未来几周内实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是欧洲国家1945年以来所受到的最大的攻击，已经造成数以千计的死伤。根据国际救援委员会估计，乌克兰境内有超过700万人流离失所，急需帮助。格里菲斯这个月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高层官员会面，讨论联合国对于人道停火的想法，以及改善通报系统，让俄乌双方知道撤离及人道援助的行动。格里菲斯说，他本周将到土耳其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其他官员讨论主持乌克兰与俄罗斯人道会谈的可能性。他说，联合国援助官员正计划派遣一支人道车队进入乌东的顿涅茨克地区。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已经宣布在顿涅茨克成立共和国，人道援助物资将从那里送到另一个分离主义分子把持的地区卢甘斯克。
所罗门群岛准备跟中共签署的一项安全协议引起美国和地区国家的高度关切。白宫星期一说，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和国务院亚太事务最高官员这个星期将前往所罗门群岛访问。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由坎贝尔和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率领的包括国防部和美国国际发展署官员的代表团将访问所罗门群岛、斐济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三个国家。声明说，代表团将和资深政府官员会晤，确保我们的伙伴关系为太平洋岛国和印太地区带来繁荣、安全与和平。声明说，代表团先在夏威夷停留，在美军印太司令部同高级军事官员和区域伙伴磋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说，根据一份外泄的中国所罗门群岛协议草案，北京将被允许在所罗门群岛驻扎海军船只和安全人员。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13号说，澳大利亚国际合作与太平洋事务部长瑟萨尔加已经飞往所罗门群岛，跟所罗门总理索加瓦雷就他们和北京4月1号草签的一份安全协议举行会谈。美联社引述瑟萨尔加的话说，他已经要求索加瓦雷放弃签署跟中国的这份协议。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18号和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郑振中举行线上会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两位官员审视了双方自去年6月在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框架下举行的第11次会议以来的双边贸易议题，讨论了就双方都关切的议题进行合作的共同兴趣，包括区域性合作以及在世贸组织等多边组织当中展开合作。声明没有具体提到18号讨论的议题是否包括了美国邀请台湾加入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计划。拜登总统去年10月在东亚高峰会上宣布，美国将联合盟友与伙伴共同研拟成立印太经济框架， 强化与印太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美国国会200位跨党派议员曾经联名写信给戴琪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敦促把台湾纳入有关讨论。台湾方面已经表态会积极推动参加由美国率领的印太经济整合。
美国疾控中心 CDC 周一表示，已经取消有关建议 COVID-19 疫情下请勿前往大约90个国家旅行的名单。 CDC 把警示下调到第三级， COVID-19 高的国家和地区仍然不鼓励没有接种疫苗的美国民众前往旅行，包括英国、法国、以色列、土耳其、澳洲、希腊、香港、意大利、日本、韩国、西班牙和俄罗斯等国家。CDC 目前的名单中并没有国家列为最严重的第四级，这一等级已经重新命名为特殊情况请勿前往。美国国务院上周表示，国务院也在大幅缩减建议请勿前往的国家名单。国务院把大约215个国家和地区分列等级，有近120个列为第四级请勿前往，包括多数欧洲国家、日本、以色列和俄罗斯，但有些国家在当天下调等级。国务院上周还说，周一更新旅行建议名单，将只留下大约10%仍然列为等级四，涵盖各种风险因素，不只是考量 COVID-19 疫情而已。
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周一公布的数据，试图穿越美墨边境的移民人数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水平。当局表示，三月份在西南边境拦截的非法移民达到了221303人。比一个月前增加了33%，其中很多是多次试图越境的人。28%的人在过去12个月中曾经至少被拦截一次。2020年3月，川普政府援引了第42条例，这是一项很少使用的公共卫生命令，当局依此可迅速驱逐在西南边境遇到的非法移民，以防止 COVID-19 的传播。美联社指出，当局已经根据这项命令驱逐了超过170万人次的移民。随着 COVID-19 病例的减少，拜登政府说将进一步在5月23号结束这项命令。很多人担心美国因此将迎来历史性的移民潮。一些民主党人已经加入了共和党人的行列，呼吁延长命令。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局长克里斯·麦格纳斯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计划向西南边境增派人力，以处理第42条例取消之后可能增加的移民人数。
在中共严厉的清零政策下，中国45个城市的近4亿人处于完全或部分封锁状态。CNN 报道，根据野村控股的数据，被封锁的经济占中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40%，也就是7.2万亿美元。金融分析师们认为，投资者低估了这些长期隔离对全球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根据中共2021年统计年鉴，上海生产了中国6%的出口产品，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工厂关闭进一步扰乱了供应链。例如，上海及周边的索尼和苹果供应商工厂处于闲置状态。欧亚集团中国和东北亚业务负责人迈克尔·赫森认为，至少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我们将面临更大的波动以及经济和社会混乱。 CNN 分析，中国制造和航运的长期中断可能有助于加快拜登政府减少对中国产品和供应链的依赖。美国一些商业精英认为，美中脱钩已经在进行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世界银行筹措急难基金并下调全球增长预期，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18号，专门从事收购的公司阿波罗全球管理正在考虑参加竞购推特。上周，推特的最大股东之一特斯拉 CEO 马斯克提出以每股54.20美元的价格收购推特，这项提议将使推特的价值达到430亿美元。推特董事会在收到收购提议后，迅速采取了所谓的毒丸防御措施，使马斯克这样的潜在买家难以把持股比例提高到15%以上， 使收购变难。拥有雅虎的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已经就收购推特的交易开展了讨论，可能会向马斯克或者其他竞购者提供股权或债务，以支持他们的收购。
去年十月，美国宇航局 NASA 展示全向投影 Hologram 技术，使医生等人身在地球，但可以以真人大小的影像出现在太空站上。NASA 说，这项测试是为了未来用于更广泛的太空任务，包括 NASA 地面指挥中心投影到太空站，或者是太空人投影到地球上。这可能用于比较隐私的医疗对谈、精神科对谈，或是家人对话，也可能借此让 VIP 和太空人对话。在之后，则会整合 Holoportation 和增强现实 AR， 实现真正的远距离教学。未来 NASA 也将结合具有触觉回应的 AR 技术，让两人在一台设备上共同完成一件任务或操作。微软本月稍早也公布和惠普企业合作的一项 NASA 实验，可以在地球轨道上以人工智能 AI 模型即时分析太空人的手套磨损、破裂或割伤状况。一旦侦测到破损，则可由 AI 在手套相片加注，再转回 NASA 进一步分析。
周一 ，Spotify 的竞争对手法国音乐流媒体服务提供商 Deezer 正在和一家收购公司 12PO 合并，计划以 10.5 亿欧元的估值上市。总部位于巴黎的 Deezer 成立于2007年，是全球最大的音乐流媒体服务提供商 Spotify 的竞争对手。Spotify 已经在2018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直接上市。Deezer 正在和巴黎上市的收购公司 12PO 合并。12PO 公司由法国皮诺家族支持，这家公司由华纳传媒前高管诺布洛赫领导。皮诺家族是股池所有者开云集团的控股股东。Deezer 在声明中说，目前拥有960万用户，并在2021年创造了4亿欧元的收入。它的音乐流媒体服务为听众提供超过9000万首歌曲的目录、播客、有声读物和广播频道。您正在收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佛罗里达州的一位联邦法官昨天裁定，在飞机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必须戴口罩的命令无效之后，拜登政府的一位官员宣布将不再强制执行目前的交通口罩令。请听报道。
拜登政府去年上任后不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在2021年2月3号颁布大众运输工具上的强制口罩令。近期因为新冠肺炎确诊数增加， CDC 延长口罩令到今年5月3号。民众在飞机、地铁、火车和巴士等交通工具上必须戴上口罩。作为对健康自由保护基金提起诉讼的回应，美国地方法院法官凯瑟琳·金伯尔·米泽勒星期一在判决书中写道，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规定超越了该机构的法定权限，因为该规定的实施过程违反了行政法，他没有允许公众在口罩令发布之前通过简评和评论等方式参与其中。法官指示 CDC 在全国范围内撤销这一政策。米泽勒法官是由前总统川普任命的。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回应说，这项裁决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决定，目前尚不清楚司法部是否会尝试就此提起上诉，也不清楚这项裁决会在多快时间内在美国各地，即在机场和其他公共交通设施中得到执行。行政当局的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一在法官作出这项裁决后说，各机构正在审议这项裁决，并评估今后可能采取的步骤。这位官员还说，法庭裁决意味着疾控中心的公共交通运输口罩令此刻不再有效，因此运输安全局此刻将不再执行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公交枢纽必须使用口罩的规定。不过这位官员说，疾控中心建议人们在室内公交环境中继续戴口罩。数月来，几家主要航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恳求拜登政府取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口罩令。他们说，飞机内先进的过滤系统使班机上不大可能传播新冠病毒。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周一说， 由于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影响，世界银行把2022年的全球增长预测下调了近一个百分点到 3.2%， 并将寻求成立一个规模1700亿美元的急难基金。请听报道。
周一，世界银行将全球增长预测从 4.1% 下调至 3.2%。 世银行长戴维·马尔帕斯表示，该行增长预测下调的最大组成部分是欧洲和中亚地区，包括乌克兰、俄罗斯及其周边国家，这一地区收缩 4.1%。 由于与战争有关的供应中断导致食品和能源价格飙升，对发达经济体和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预测也在下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周二也将下调其全球增长预测。马尔帕斯表示，世银正在寻求成立一个规模1700亿美元的急难基金，以帮助最贫穷国家度过多重危机所带来的连番打击。马尔帕斯表示，这份危机应对包裹将延续 COVID-19 疫情期间展开的工作，协助各国应付通货膨胀显著升温。马尔帕斯指出，通膨问题除了因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加剧，也受到各国债台高筑带来的严峻财务压力而进一步恶化。负债水准和通膨率都出现高涨，是全球经济成长目前面临的两大问题。马尔帕斯表示，他计划接下来几周内会与世银董事会讨论相关事宜。这项为期15个月的援助基金将在明年6月期满，但预计未来3个月内就会提供其中的约500亿美元。马尔帕斯说，鉴于多重危机，我们正在为持续的危机应对做好准备，并预计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与世界银行董事会讨论这一计划。此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本周将讨论对乌克兰的新援助，估计一些援助国家会宣布具体承诺。马尔帕斯提到，这笔融资也将部分用于支持接收乌克兰难民的国家，并帮助解决一些受粮食短缺影响国家的问题。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